好，我们开始，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过去，我们礼拜六下午一起在你话语上面我们的学习，我们的研讨，特别就着加尔文这位改教家在他的著作里面所教导我们有关于信心，从信心的最核心最重要的这个组成的部分，最重要的要素，跟我们的信仰，跟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我们的地位里面各方面的属灵的教导，我们也都能够有机会来学习。我们今天也要做一个简单的复习，做一个整理，预备我们继续下一个题目，谈到祷告这个题目。我们把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复习，这一次的整理，我们也带到主的跟前，交托在主自己的手里面，与我们同在，也开我们的心窍，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悟性，引导我们底下我们一起学习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陆陆续续我们谈约翰加尔文，他在卷三他卷三第二章所谈到的信心。那加尔文他那本信仰要义基督教要义，他其实从1536年开始写成的第一版，那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小册子，是名副其实的一个 menu， 就是就像他现在所他当初所用的那个，好像是一个指导的一个手册啊，一个教导的手册 instruction menu。 1536年第一版，以后他1539年第二版，从第二版开始啊，基本上他就已经对信心，对他所讲的这个信心里面的很重要的定义，他都已经写下来了。一直到1559年他的最后一版，第五版，基本上从他的内容上面来讲，都没有太大的修正，都没有太大的更动，就基本上都跟他第二版里面所讲的差不多一样，只不过他安排摆在的那个章卷的那个位置呢有所变动啊。加尔文他再版的时候常常会重新重组，把里面很多重要的题目重新这次序重新做一些安排。那么到了这个定版呢，1559年他自己也说他颇满意，他相当满意这个最后这一版第五版里面整个的组织，整个的这个结构，他把他第二第三第一卷三的第二章，卷三我们也稍微复习一下，卷三里面到底谈什么。其实卷三的一个很大的主题，我们笼统的讲呢，如果说卷一讲上帝，讲上帝对上帝的认识啊，那么第二卷呢是讲基督，第三卷呢讲圣灵，第四卷讲教会，如果我们很笼统的这样来说的话啊，那么这个卷三基本上就是讲圣灵啊，就是卷一讲圣父，卷二讲圣子，卷三讲圣灵，卷四讲圣而公的教会啊，这是一个很概略笼统的一个分法。那么卷三基本上就是讲到圣灵，讲圣灵的哪一方面呢？特别他着重在讲圣灵如何施行救恩，把耶稣基督父上帝所定好的，在基督圣子耶稣基督他所成全的这个救赎的恩典，把它施行出来，以至于我们能够领受，就是这个恩典能够临到我们。这个恩典已经是一个事实了，在历史上面，在客观上面，在父上帝的计划里面啊，他预定计划里面都已经定好的了，但是问题是如何施行到我们身上来，如何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能够领受这方面的恩典。那这里面圣灵就扮演了那个最主要的一个角色，就像是圣灵在这方面呢也就像是一个中保啊。那我们通常我们谈到圣灵，我们不把它翻译成中保，我们把它翻译成保惠师，在那个我们的华文圣经里面呢， 圣灵保惠师，通常我们都是用保惠师这个字眼，但是保惠师这个字眼其实他从某一方面来讲，因为他扮演的就是一个在我们身旁随着我们的，随时提供帮助的，帮助我们，照顾我们，帮我们安慰我们，帮我们来护卫的等等，这个也就是也扮演着好像中保的这个角色。只有有一个地方在约翰一书第二章那边呢，他曾经把它翻译成中保这个字眼啊，曾经把那个保惠师这个字眼翻译成中保，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换句话讲，耶稣基督呢，他也就是另一位保惠师啊，这就是主耶稣他自己口吻讲，他说我求父呢，父就会赐给你们的，他就会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言下之意，主耶稣基督自己他就是保惠师啊，那么圣灵是另一位保惠师。好，那这里面就讲到说，圣灵他的一个工作很重要的，就是把他的恩，把已经完成的恩典啊，施行到我们的身上。这是在卷三第一章啊，卷三的第一章篇幅比较短，基本上所谈的主题就是谈这个主题，谈到圣灵的角色，谈到圣灵的工作，谈到圣灵啊如何扮演这个中间来。把恩典施行临到我们身上。那这也是为什么加尔文他被称为啊是圣灵的神学家 ,Theologian of the Holy Spirit, 这是那个19世纪下半叶Princeton 的一位神学教授，美国普林斯顿这个神学院的一位很出名的教授叫 B.B. Warfield, Benjamin Warfield, 他在他的这个论文著作里面，他提到加尔文，他是认为加尔文呢是一位讲圣灵的神学家，因为他把圣灵在这一方面的工作，这一方面所占的这个角色讲解的比较深入，比较有系统，比较清楚。好，那我们就来看，我们看第二章。第二章主要就是讲信心，这个算是一个很长的篇幅啊。约翰加尔文他讲的篇幅摆在前面的，一个是祷告，那一个是信心，当然还有其他的。信心虽然不算是最长，但是它一定是名列前茅的。从它的内容的页数，从它的内容的篇幅。来说，信心算是相当长的一个篇章。约翰加尔文他提到了这个信心呢，到底他所谈的信心是什么啊？我们又如何来好像来自己来反省，自己来反思我们的信心到底是怎么样的信心啊？所以加尔文他讲解的内容啊，其实很踏实，很实实在在啊。怎么讲？他不是那种好像只是讲写一些论文，写一些很抽象的，写一些这个很有系统的，很有层次，一个很理论的。他不是，他各面面都兼顾到啊。譬如说，他谈到性，其实他也承认，因为我们还活在肉身里面。我们还是一个在有血有肉啊，有这个血气的这样一个生命里面，所以一方面我们蒙恩得救啊，已经不再被罪辖制，但是呢，我们还活在到处充斥着罪的这个环境里面，就是说我们已经不再被他的被这些 bondage 这个罪的辖制的这个束缚，这个权势的辖制，这个已经被释放出来，但是。我们并没有说脱离开罪的这个环境，这个可能带来的沾染，好像我们完完全全的进入到一个无菌室一样，不是，我们还是在这个原先所处的环境里面，就因为我们还活在肉身里面，所以我们的信呢，每一个人，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灵性，不论灵性好坏，其实我们都还活在那个光景里面，就是我们同时有信，同时有不信，这个信与不信呢，其实并存在我们的这个心灵里面啊。就说我们 自称是基督徒，那我们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有信，有信的凭据啊，有信的这个里面的核心呢、啊，啊，有信的对象啊等等。但是也并不是说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里面毫无其他的那种疑惑了，或者是惧怕了，或者是担忧啊，这种跟信心相对的、不相反的的那些因素在里面还是有的啊。所以他谈到这方面呢，他很踏实的。很实实在在的来讲，我觉得他讲的就是很脚踏实地啊，而且很面对现实的来讲。同时呢，信心也有所谓的知方面，我们了解我们的明白方面，我们的悟性的角色扮演一定的这个功用。因为我们的悟性帮助我们能够来知道圣经里面到底上帝告诉我们的应许是什么，特别是有关于上帝向着我们他所应许的那些恩典呢，那些慈爱啊，是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这个怜悯。那这个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读来啊，通过我们的这个思考的功能，通过我们的悟性，通过我们的心窍，我们能够明白。但是我们的信也不是纯粹就只是在这个知这一方面，只在知性这方面。那这样的话还嫌不够的，就是我们的心的这个心窍的悟性之呢，还要有我们心灵里面的圣灵的印记在我们里面，好像对着我们的感性，对着我们的这种心性方面，对着我们的悟性方面，其实圣灵有同样的工作，并不是只是纯粹停留在这个知识的层面。不能够只停留在知识的层面，当然知识的层面很重要，特别是对我们受过训，我们有这样的基本的这个的训练，我们有我们的悟性的功能，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悟性的功能扮演的很重要的角色，因为也在上帝的救赎范围里面啊，要救我们，不单单救我们灵魂呢，能够从死亡的这个状态里面啊，能够活过来，不单单是救赎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身份啊，原来是罪，原来是沉沦，原来是灭亡的人，现在呢变成义人，现在变成是有盼望、有永生的这个确据的人啊。就是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我们的这个心灵方面，还有我们的经验方面啊，说不单单只是纯粹停留在知识这个层面，还有呢，是我们的，也有我们的经验，也有我们的心灵这一方面，圣灵的工作。所以他在很多圣经学者在讲解，在尝试着来阐述加尔文他所讲的有关于信心这方面，他们多半都会提到一点，就是加尔文强调的那个知识呢，是偏重于所谓的确信、确知。把握那个 assurance 啊，就是那个不是单单只停留在那个知 knowing knowledge， 不是只停留在这个知识这方面。他所强调的知识，所讲的那个知识呢，是偏重于啊我们的那种确信、确知、把握这一方面，是 assurance 这方面啊。所以就是从理论，不是单单只停留在理论的知，而是在也有我们的这个能够带给我们一种把握，一种确信的。所以换句话讲，这里面的这个知啊，还带着有觉悟的那个含义啊，就说知当然也是一种觉悟了。我们从不知，我们进入到了知的状态了。原来我们懵懂，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可能这个一知半解，那么到了某个地步，我们越知越清楚，越明白。这知本身就是一个觉悟。那对上帝的应许，我们不是单单只知道说上帝应许了，应许在什么样的情况、条件等等，上帝的应许如何成就？那个好像一个理论上的知，还不单单是如此啊。我们应当有一个觉悟，就是知道说这个是真实的，而且这个是对着我们来讲的啊，就是我们也有这样的确据跟把握，因为这是上帝向着我们所做的应许，要给我们的。所以这是一种觉悟， 这种觉悟就是就像我们就像我刚刚所说的那个是偏重于那个 assurance， 偏重于那种确信、确知、确据那种有把握的、很确定的这一方面。好，那加尔文他其实他对这个信呢，他写讲了，说我们怎么样来解说这个信，就他这个信呢，里面包括了加尔文讲到的信呢，我们也再复习一下，这是在他第七段里面所讲的啊，加尔文他在他的第七个段落里面，他就给了这个信心加了一个定义，是总共第二章一共有四十几个段落，四十三个段落的样子，四十三。那么他把有关于信这个 faith 的 definition of faith， 他的解说，他的定义摆在段落七，摆在第七个段落里面。如果我们细细的读啊，你就会注意到，它里面谈到了有是所谓的这个知，很确信的知啊，这就是里面有很稳固、很确实的这种知，这是一种有把握的那种、有觉悟的那种知，而不是只是好像知识上面的那种知而已啊，好像小学好像学生为了应付考试的那种知啊，可能考过了就忘掉了那种知啊，那这是一种很稳固。有确据，很实实在在的这种好像 confession 一样，是一种我们的宣告的这种知。知什么呢？知道上帝的恩慈怜悯，他向着我们所做的，在基督里面所做的应许，这里面所给我们的应许是一个白白的应许。所以啊，这个我们信，在我们谈到信里面的要点、要素、核心，这里面所谈到的着重点呢、是在上帝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或者是上帝他的心意里面，而不是谈到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能够去努力的去从事的，不是。所以这里面强调的是比较偏重于福音里面所包含的上帝的所有的这种恩慈怜悯所包含的，这是上帝所做好的。这是上帝他在给我们的，而不是谈到说那我们应当怎么去努力去做去这方面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谈到救恩的一个很重要的怎么讲，那个好像 principle 一种原则啊，一种原则，就是我们谈到福音，谈到救恩呢、我们谈到福音，福音的内容是什么？福音的内容不是说我们想办法去做、去补、去做成、做成什么东西，好像拿出自己的一些工作，拿出自己的一些这个功劳，不是，是接受上帝已经做成、已经做好的啊。所以加尔文他这边给的这个信心，他的定义里面的内容呢，他也是这样讲，就是。我们这一方面的知道上帝的恩慈怜悯，向着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做的应许，那个白白的应许，我们怎么知道？都从上帝在他的话语里面已经启示出来的了，在圣经里面他已经启示出来了。那这个不单单是对着我们的悟性，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觉悟，而且还有圣灵的工作，所以一方面有上帝的道、上帝的话语，另外一方面有圣灵的工作。这圣灵的工作，好像圣经上面有好几个地方讲到圣灵的印记，就是有我们领受圣灵为印记在我们的心里面啊。所以一方面我们能够有明白、有觉悟，另外一方面我们有这个见证圣灵的这个印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你读到这个地方啊，基本上你看出来他所谈到的三一上帝的工作通通都参与在里面啊，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通通参与在里面，而且是让我们能够来明白，让我们能够来明白这是他上帝已经做好的了啊。所以这都是圣灵的工作，使我们有这个确知把握，有确据， 啊，很确实的，很确定有这样的一个证据，能够知道在基督里面父上帝所成就的，在基督里面所给我们的这些应许都是白白的，都是已经成全成就的了啊，都是讲到上帝已经做好的了啊。所以他这里面谈到了有好几方面的，所以在我们这一方面呢，感觉上好像是我们的知啊，但是我们的这个知呢，其实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知识，这个知识是在基督里面已经应许已经做好的了，而且是圣灵光照我们，给我们有这样的把握，让我们能够明白，光照我们的悟性，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又加上圣灵的印记的确据把握。所以这里面这三一上帝的记号，这是父子圣灵都做好的里面的这些内容就摆在里面。那我们常常想啊，这个信呢，到底用简单的上面来讲啊，应当我们怎么样来明白到底我们所讲的这个信是什么？因为的的确确啊，我们谈到信有好多方面的信啊，所以我们这边所强调的这个信，基本上我们要强调的是在基督里面的信，是能够使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被称为义，领受救恩的这个信啊。所以约翰加尔文他在他基督教要义这一卷书里面卷三第二章所谈到的信心呢，比较强调的是得救之信，这个 saving faith， 我们有得救的恩典，得救的信心，他比较强调的是这方面。因为在圣经里面的的确确有很多地方呢谈到的是有关于侍奉上面的，有关于工作上面的一些信，这也是属于另外一方面的啊。所以在这边比较偏重于是什么是真正的信心呢？这真正的信心一定是在基督里面能够我们领受被称义的那个的信，这个称之为一个真正的信。换句话讲，比较偏重于是讲的是着重在得救之信啊。那这个他把信跟称义是紧紧连在一起，这就是改教时期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啊。改教时期我们说马丁路德那时候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强调的也就是什么，也就是这个 justified by faith， justification by faith 啊，就是因信称义。因为那个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偏差了，天主教所产生出来的影响啊，这么长久的他们的影响，长久他们的教义的形成呢，就已经偏离掉这个因信称义这里面的主要的重点。那马丁路德他就是把这个给匡正啊，他把它强调是因信称义啊，这是这个 sola fidel， 这是唯独信心，人称义。那么这我们就来讲加尔文他谈的信心，其实也就是从这个地方做个着眼点。换句话讲，加尔文他谈的信心也是偏重于讲因信称义的那个信啊，就是他不偏离开讲到别的其他的那方面的信心。他在他的圣经的注解里面，在其他的讲到圣经的注解里面，事实上提到很多很多有关于信方面的这些他的写作他的所留下来的这个片段呢，有关于信心方面，那个有很多，那个也差不多也有类似的那种索引有这样的书索引，把加尔文就着他在他的所有的著作里面呢，就着一个一个词汇比如说 repentance 那个悔改他们把所有关于 repentance 方面，不管它出现在什么地方呢，都能把它收集在一起啊。讲到信心也有，它也有这方面的这种索引方面的书啊，能够让我们 很容易就把这个加尔文讲到的这一方面各个方面的内容，我们把它整理出来。所以他讲到信心呢，其实他在不同的地方谈到很多有关于信心的各方面。但是我们这边所要谈的要义，基督教要义，这个卷三第二章里面所谈的偏重于是使我们称义的那个信，那这个很重要，因为 justification 跟这个 regeneration 这两方面，我们把它称之为双重的恩典，这是加尔文他的著作里面特别提出来的。他说这是双重的恩典，在基督里面我们所得来的双重的恩典，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使我们称义啊，称义的意思就是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正常化了啊 ，to be right with God， 这是现在有好多书谈到因信称义这一方面的书，他可能用的题目啊，那个 Carson 就有一本书，这个有一位北美的一位神学家、神学教授，他有一本书，其实也不是他的书，他是他做编辑，把很多人的论文把它整理起来编辑成一本书。他那本书的书名呢就是 Right with God 啊，就是与上帝的关系正常的。我们原来在上帝面前没有地位的，我们原来呢是根本没有资格能够站立在上帝的面前，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能够站立在上帝的面前，只有到最后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位审判的主啊，我们所面对的是上帝的定罪审判。那现在呢，因为救恩的关系，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和好了，我们上帝看我们不再看我们是罪人，因为他看的是我们所披戴的基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我们藏在基督的生命里面，我们披戴了基督，我们身上有着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救赎，所以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正常化，就是恢复了我们原先有，不单单恢复了，我们还有这个儿子的名分呢，我们是被称为圣徒啊，等等，这个是 justification 的一个最核心的含义，是比较有法律上面的用语，被宣告为没有罪了啊，他不定我们的罪了，这个法官不来定这个被告的罪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我们的主为我们付了代价，他买赎了我们，他付偿了这个死位，为我们付了代价，也挽回了父上帝对罪的这个追讨跟愤怒啊，所以这各方面的他代替我们承担，所以我们被宣告呢，我们不再是罪人。所以这个是一方面的恩典，这个很重要。那这个方面的恩典我们怎么得来的？是上帝的主权预定我们得救给我们的。那从我们这一方面来看，我们所通过的途径就是这个信心，所以这个信心是好像一个管道，好像是一个途径，一个工具啊。我们是透过这个，因为上帝定好了，人非有信，人非要有信啊，人一定要信有上帝，而且要信到上帝面前，他赏赐那些凭着信心来寻求他的人啊。所以人非有信呢，不能讨上帝的喜悦，这是希伯来书里面第11章第6节里面的话啊。而且要信他赏赐那些到他跟前来寻求他的人，这是上帝定好的，是通过信做这个管道啊，所以加尔文所强调的呢，就是这方面的信。所以什么是我们，如果很简略的讲，到底我们基督徒所谈的这个信是什么信呢？就是在基督里能够使我们被称义的那个管道，那个工具，那个 instrument 啊，那个就是所谓的信。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信里面包含着有觉悟、有知、有确信、有把握啊等等，那奠基在两层这个三一上帝的工作里面，特别着重在圣子 圣灵，就是道跟圣灵这两方面，因为我们所领受的是从圣经上帝启示的话语里面来，同时有圣灵保惠师的施行，所以圣灵的工作啊，在我们心里面啊，引导我们，这个责备我们，引导我们，感动我们，光照我们，这个是有很多地方是莫测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按照我们自己的安排，按照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的这个决断来，好像使这些事情能够发生，使这些事情能够落实在我们身上，这没办法了，这是圣灵他的工作，在什么时候做成，我们也无从，我们自己也无从来定啊。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讲到了这个使我们因信称义的那个信。那还有另外一层恩典呢，就是双重的恩典，在基督里面的这个双重的恩典，一个就是称义，另外一个呢，加尔文的著作里面啊，他是用 regeneration 这个 justification and regeneration 这个 regeneration 通常我们把它称之为这个重生呢， regeneration 就是使我们更新，使我们被重生啊，这个啊，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啊，圣经里面有的时候把它翻译成复兴，特别是讲到说主啊，你什么时候来复兴以色列国啊？你那个复兴，他把它翻译成复兴。还有一个地方呢，在提多书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也提到这个字眼。他讲到什么呢？讲到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啊，那个 regeneration 有那个更新，有这个意思。其实我们所讲的那个 regeneration 呢，就是一个人的悔改、回头、被重生的那个时候。通常我们现在讲的 regeneration 的字眼是指着这个来讲的。但是加尔文他的用法，他用 regeneration 其实包含着成圣，包含着追求圣洁的生活。换句话讲，他的 regeneration 里面几乎跟 sanctification 跟 sanctification 这个字眼的意义啊，里面的内容几乎是一样的啊。所以换句话讲，约翰加尔文呢，他所提到的这个双重的恩典，在基督里面双重的恩典，其实它的的确确啊有这两重的意思在里面。这两重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是使我们被称义，而且呢使我们呢在跟上，这是称义使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与上帝的关系和好了，与上帝的关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正常的一个地位了啊，我们能够亲近上帝了，那也被圣灵重生，有了新的生命啊，所以好像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讲，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面讲说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在基督里面都称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与上帝和好了，我们被重生了啊，而且我们知道呢他为我们死，所以呢叫我们呢现在没有一个人在为自己而活了，是要为那个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就是所以我们整个人呢，整个人生地位，整个人生的这个的方向都不同了，关系、方向、地位都是全新的了啊，在圣灵里面重生。那他用到的 regeneration 还不单单只是停留在那个救恩的初始，救恩刚开始的那个阶段啊。我们通常讲到 justification 称义，讲到重生，那都是救恩的刚刚开始的时候，刚刚开始入门那个时候呢，整个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啊，关系上面改变，地位上面改变。但是我们得救之后并不是一直停留在那个地方，我们还有开始我们活在上帝的面前，要有这个 能够把上帝的恩典，把上帝的这个心给我们的新的生命能够活出来的，能够活出有见证的生活，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那那个就是 sanctification。 在加尔文的用法里面呢，他的 regeneration 其实就与成圣连在一起，所以换句话讲，加尔文他所提到我们的这个信，这个能够在基督里面被称义的这个信，其实啊，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也是圣灵的工作呢，就是使我们这些有信心的人是与基督联合在一起的 ，Union with Christ 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当然，他在这一章里面，他不是专讲这个啊，这一个题目他在别的地方他也提的，是与基督联合，Union with Christ。With Christ， 与基督联合就带给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双重的恩典，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啊，称义的恩典跟成圣的恩典。而这个呢，刚刚好啊，就是等于说是一个分水岭的两方面，一个是我们入门得救，我们所以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一定是被称义，一定是被重生的。之后呢，另外一面呢，就是重生之后，那我们应当有一个新造的人的生活，有一个不断更新的生活，有一个献为活祭的生活等等啊。就换句话讲，上帝的工作啊，他不是我们一得救他就把我们接走了。圣经上面也讲到了，主耶稣基督他也讲，他说他不是叫求父马上就把我们从世界里面给取掉了，就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就带走了，不是，他使我们得救，他还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当然留在这世界上有好多的意义在里面，有好多的意思。有人做个比喻说，好像建造圣殿的那个活石呢，是在山里面先凿好，凿成一块一块，大小是按照需要的这个的尺寸之后，然后就把它搬运到建造圣殿的地方。有人用这样的比喻，我觉得这个比喻也很好了。这个比喻恰恰好说明我们得救了，但是我们还活在世上。活在世上要经历什么？经历各样的考验啊，要学习啊，要有那个操练，敬虔的操练呢，有学习奉献的操练，要学习如何面对经历这种各样的挑战，各样的苦难，要经过这些。然后才会进入到成全，进入到荣耀，进入到得胜的那个地步。所以换句话讲，一定得救了之后呢，先有一段十字架的路程，先有一段这个操练的过程。就好像建造圣殿的那个大石块啊，不是把那些一块一块的这种乱七八糟的石块啊，搬到圣殿的工地，在那边敲敲打打。按着尺寸弄好了，然后再把它堆砌到圣殿的这个建筑里面，而是都已经弄好了才把它搬过来。有人用这样的比喻，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所以主耶稣讲，他说我不求啊，他向天父祷告，他说我不是求说你马上就把他们给接走，把他们取走，不是，我还是打发他们，还留在这个世界上面。那在留在世界上面还当然还有很多的积极的意思了。这个意思就是真正叫我们真正要譬如说成为基督的见证，成为传扬福音的使者，劝人与基督和好这个身份。就是这也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面所讲到的。第五章里面讲到，他说因为他把这个职分给我们啊，什么职分呢？就是他使我们与他和好了，不但如此，他也把劝人与他和好的这个职分给我们，所以我们要来劝人，我们要成为他的见证啊。这是讲到这个福音呢，见证这方面，对我们个人呢，就是我们的操练啊，就是我们的成圣的追求，这是另外一方面的恩典。所以刚刚好像是两方面，一个是刚入门，就是在那个得救的那个关头，关键的那个时候。我们被称义啊，我们被重生之后， 我们如何活，把这个新的生命活出来，不断更新，不断新，而且还要不断的更新，这就是保罗他所讲的，要脱去旧人，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而且这个新人呢，要在知识上面能够不断的更新，到一个地步，有耶稣基督上帝儿子的那个模样，是照着这个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就是加尔文他里面所提到的这个信，这个信什么是真正的信呢？归根究底，一个很简单的讲法，就是我们要有这个觉悟，我们要有这个觉悟，知道圣经里面上帝所给我们的，在基督里所给我们的这些白白的应许，他向着我们的恩典，他的慈爱，他的怜悯是真实的，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确据跟把握，要有这个觉悟，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信在基督里面使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正常化了，我们能够 活在上帝的面前，而且这是一方面的恩典，还有另外一方面，这个信也并不是只是带我们入门，好像他的达成任务了，不是，因为之后的那个 regeneration， 那个 sanctification， 我们还是凭着信一直来的啊，这个一直过来的。那我们现在要来问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样来喂养，好像来滋润，来使我们的信呢更加的坚固。圣经上面用这样的字眼，用坚固，使我们的信呢得着坚固，或者是说使我们的信里面呢更丰富，因为有营养 nurture， 这个信心的这种我们怎么样来扶持它，我们怎么样持守，我们怎么样来喂养，我们用什么来喂养，那这个在加尔文的这个要记基督教要义里面他也特别提，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上帝的话语上面，在上帝的道里面，我们要能够下功夫啊，所以对信心的这种供应、喂养、扶持，使他这个生气盎然，使他活泼啊，使他有能力，使他坚固。那最重要的是用上帝的道。这个也是圣经里面保罗他喜欢用的这个方法啊，他比如说在罗马书里面啊，这个这一节我自己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节的一句话，你看罗马书第一章啊，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里面他第十一节他说我切切的想见你们，保罗他说他很想要去罗马，在罗马那边有好多信徒，有好多圣徒们分散在不同的家庭里面，有一些他认的，有一些素未谋面，但是他一直很想能够去罗马城，也能够见到这些圣徒。他要去那边做什么呢？他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在罗马的圣徒们啊。而这些在罗马的圣徒们呢，是所以他会是圣徒啊，所以实在是因为他们有信心啊，因为他们的信传遍了天下啊。这也是保罗他为他们感恩的这个原因之一呢，这个所以他一直想要能够得着平坦的路到罗马去，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在罗马的信徒，使这些信徒们可以坚固，可以被坚固。那这里面他用到的这个属灵的恩赐啊，其实是最这个怎么讲啊，最真实的 这个属灵的恩赐，因为我们通常讲到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我马上就联想到好像哥林多前书12章14章里面所讲的圣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啊，其实那个里面的属灵的恩赐啊，真正用到的属灵的恩赐是在这一节里面，那边都是讲到论到属灵的，论到属灵的，或者是论到那个恩赐，他要用的片语是另外的一个字眼啊，不一样。真正用到了所谓的属灵的恩赐，这么完完整整的这个片语啊，其实在圣经里，在新约圣经里面大概只有一两次的地方。那罗马书这边第1章第11节这边是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一个例子。所以保罗说，他说我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啊。就换句话讲，我们每一个信徒能够站立得稳，能够坚固啊，其实真正重要的这个是必须要有属灵的恩赐。那我们现在就要对这个属灵的恩赐要追问了，到底保罗这边所讲的这个属灵的恩赐是指的什么呢？啊，我们有的时候因为这个片语用多了，讲到属灵的恩赐，我们马上想到了就是想到圣灵的恩赐，讲到可能想到了就是用按手的方式把属灵的恩赐分出去的啊，其实不是。保罗这边所讲的属灵的恩赐呢，他所指的一定就是这些有关于我们信仰的真理的教导，这里面到底我们的信为什么我们上帝为我们预备这个恩典，我们又如何能够得到这个恩典啊？又怎么知道我们所得到的恩典它的确实性，它的为什么我们知道说我们所信的是有这样的确据跟把握，到底上帝怎么救我们啊？等等，这里面所讲到这一大堆呢，其实就是保罗他要到罗马去啊，想要跟他们分享。所以保罗这边所讲的属灵的恩赐呢，到这个中马田呢 ，Martin Lloyd Jones 他的解释呢，他说属灵的恩赐，我们当然没有保罗的著作啊，就是把他的所谓所要讲的这些属灵的恩赐全部整理写下来变成一本书啊，没有。但是我们有他的书信，所以他的书信呢，他认为就是这个属灵的恩赐，他所要讲的这个真理的系统、真理的架构的大纲啊，所以这是中马田他的看法。那我想他的看法有他的见解所到之处。他这边所讲的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呢分给你们，这里面所讲的属灵的恩赐就是罗马书里面的大纲，这是罗马书里面的重点。他认为罗马书本身就是保罗他所要讲的有关于救恩、上帝救赎的恩典啊，怎么救法、怎么计划、怎么安排、怎么成全啊，这个里面整个他要讲的内容的大纲啊，就因为他自己还没有办法，还得不着这个机会到罗马去，先写了这封信去。那么这封信呢，就好像是把他要讲的里面的纲要、里面的重点把它写出来。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想，我们就知道我们所讲的这个信心呢，如何能够使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呢？如何让我们信好像能够信得稳固啊，根基稳固，我们能够不至于动摇啊，这样的信，而且这个信呢能够越来越丰富的啊，越来越活泼的啊，越来越有生命力的。那这个没有别的，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必须要下的功夫，就是我们要在上帝的话语、上帝的道上面，我们要不断的能够更全面的、更有根基的这种建造，要有一种根基性的建造，要有一种系统性的建造。就换句话讲，我们在自己的读经，在参加听讲座也好，我们读属灵的书籍也好，我们听讲道也好，我们查经也好，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对上帝的教导，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教导，我们能够越这个完整的啊，而不是片段的，而且是越深入的，而不是很肤浅的，要这样从这方面来，这是我们如何来呵护、来喂养我们的信心。大概我们可以说是没有另外一条的途径啊。当然，我们可以在很多方面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在，譬如说在我们的生活侍奉，我们的经验里面啊，这个经验当然也是加尔文所提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他所提到的这个信，不是单单只有知的层面啊，还有呢有经验的层面 ，experience 那个 spiritual experience， 我们属灵的经验这方面，这个属灵的经验当然从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可以累积出来。那尤其是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在做见证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累积出来，都可以学到啊，在这种挫折里面啊，或者是在这种啊实际的这个运作里面，我们会累积学到很多这一方面的经验啊。就这个也是帮助我们的信心啊，经一事长一智呢啊。但是我们自己所能够做的呢，是每一个人都有一样的东西的，那个经验有时候可能每人人不同，我们因着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所能够接触到的这种侍奉工作的对象，这个工作的场所，可能我们会不太一样，经验会不太一样，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信仰纯粹奠定在经验上面，因为每一个人的经验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我们都有上帝的道，都有这个圣经，都有上帝的话语，我们都可以好好在上帝的话语上面来下功夫。好，我想我们就算是把这个第二章在这边做一个很简短的一个结论，一个总结。我们下一回啊，我们就要读第二十章。第二十章是讲到信心的操练啊 ，the exercise of faith， 信心的操练就是讲到祷告。第二十章那个篇幅很长很长的啊，我想我们也得把这个英文的这一方面呢，我们把它寄出去或者送到什么地方。好，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看看大家有什么要分享的，要建议的，我们下一回呢，我们就从第二十章开始讲，那个篇幅大概是最长的一个篇幅了，在加尔文的著作里面，这个单章每一个这个 individual chapter 来看，它的篇幅最长的就是祷告了。
我们经常提到说替代基督，我在想是不是跟创世纪里面人犯罪以后，耶和华上帝给人那个羊皮，
替代基督呢有那个意思啊，因为替代基督在讲这个方面的时候有好多讲到的例子，其中的一个最原始的就是人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上帝用兽的皮，那个兽到底是指什么呢？所以有的人认为说那就是可能是指的羊的皮。不过无论如何，那是流血、有死、有血的那个过程。所以那是替代基督。那么另外呢，那个。有人用这样的例子，这个例子会比较很多人会不同的反应啊，就是雅各的妈妈帮他劈那个哈、啊，让他的爸爸来摸，因为这个以撒呢，他大概白内障我猜想，或者青光眼，他那时候严格来讲还不算是很老啊。 他还不算是很老，他大概是什么时候？他大概那时候他会大概一百岁出头，因为哈、啊，因为他40岁的时候他才生，40岁才生孩子。雅各什么时候逃亡出去呢？就是离家，他妈妈他爸爸妈妈也承认这个留在这边危险，这个风险太大了，就让他到他的舅舅那边去。圣经上面没有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走，但是从他的所记的年代里面慢慢去推算，大概那时候雅各其实大概有70岁了。如果这样讲的话，他爸爸就应该有110岁，对，有110岁。那在那个时候，他可能已经，因为圣经上面讲说，因为他之后他又活了好久啊，活到雅各都回来了，回来还跟他哥哥一起来送终的，一起那个为他父亲送终的，表示说以撒身体大概整体的状况还是可以，但是他眼力不行，所以他说他看不到，他就用靠摸的听声音，哎，这个声音不大一样啊，这个要不好看，两个双生呢，可是生下来很不一样，所以有可能是异卵双生，我们想大概是异卵双生啊，因为异卵双生并不一定要男女，当然可能是因为长相都不一样，个性的也都不一样啊，那个呢是整天在外面跑。像那个什么，我们看的那个，我自己是很喜欢看那个节目，那叫 Man vs. Wild， 那个你有没有看那个看的节目？我挺喜欢看那个节目，哇，我很佩服那个家伙，那、这个当然那个是拍出来的了，嗯，那拍出来，不过他自己讲他是英国特战部队的一个教官一个成员，然后变成，所以他什么东西他都认得，他们一定要认得这种东西，而且他什么东西他都敢吃。哎呦，我们看的简直是吓坏，这个姨嫂就有点像这个家伙一样，在外面跑来跑去。雅各呢，为人安静，一天到晚都待在帐篷里面，所以啊，当然圣经上面也没有讲，我自己这样猜测呢，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所以雅各最清楚啊，他的祖父。所讲的故事就是亚伯拉罕，他们跟亚伯拉罕相处的时间还有多少呢？大概还有个，因为你看哈，他40岁生下来，那个时候亚伯拉罕140岁，亚伯拉罕是175岁走的，所以还有个30多年。那么最小的时候可能听不懂了啊，可能抱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他听不太懂。大概最后总有个10几20年左右的时间，以扫整天就跑掉了，所以老爷爷要讲故事呢，一定是找这个雅各来讲，我这是我自己的揣测了。所以亚伯拉罕所讲的一大堆的故事啊，大概只有雅各听进去，雅各有这个机会。因为圣经上面讲说雅各为人安静，一天到晚待在帐篷里面，哥哥呢为人好动，一天到晚就不知道野到哪里去了，就出外打猎，搞了老半天才回来的。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哥哥就不懂他爸爸妈妈的心意，不懂他祖父的心意，以为要讨老婆呢，他就想，哎呀，那我赶快我就讨个老婆，他就讨的是迦南地的女子。所以他跟他父母亲呢的相处的时间可能很短，可能他的心也不在这种事情上面，他的心整天想到就是跑到外面去打猎去了，去野到外面去了。雅各很可能这些所谓上帝的应许，上帝的什么这一大堆的故事，可能都是听他听进去的，但是他听进去他自己没有那种经验。没有那种经历，他没有，一直到他出亡的头一个晚上，他才开始。所以换句话讲，他的这种 awakening， 这个 spiritual awakening 是从那时候开始。至少圣经上面让我们看了记录的开头是从那时候开始。那 那有人解释呢，披戴基督啊，有的时候就从这个地方来解释。
不承认。
啊，就是说好像要披戴那个东西呢，来让那个承认。不过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太负面的例子了，这是太负面的例子。你知道有很多那种 allegorical 的 interpretation 喜欢用这个方面，用这个方面来讲，就把这个叫什么，这个利百加，是不是利百加？伊撒的啊，这个他的角色扮演成好像是圣灵的角色，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太好的，对不对？因为利百加其实是最有这个，利百加像是讲一句玩笑话了，很像《甄嬛传》里面的后宫里面的那些女的啊。点子一大堆的，这个用尽心机就是要想要使自己底下的二哥要能够登基的，就是像这样的味道了，对吧？就你知道，就是像用这样一个比喻来讲，所以你如果把它讲成是像是圣灵的那个，我觉得不是很好。那个披带那个，我觉得也不是很好。不过你是有这样的讲法，用那个灵异式的解经来讲，我觉得我们姑且一听，当作有此一说。不过所讲的那个披戴基督啊，是讲那个浴袍，讲那个浴袍，那我们都要认为那个浴袍，那个浴袍就是基督，所以保罗讲说我们披戴基督，他在罗马书第十三章那边讲披戴基督，在那个什么里面讲，在那个加拉太书吧，是不是在加拉太书里面？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在罗马书？罗马书第十三章里面讲的是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啊，要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要披戴基督。加拉太书里面好像也有这样的讲法，我来看一下加拉太书里面有没有。嗯，加拉太书也是讲披戴基督，在第三章的结尾啊，所以他有两个地方讲到是披戴，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这是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还有就是罗马书里面讲啊，罗马书第十三章的结尾也提到了，我们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这样绝对就是义袍了，我们有一个义袍。不再是我们自己的，因为我们自己的袍子呢，你知道，就像那个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我们的袍子呢，其实是污秽的，是破损的，是需要被脱下来扔掉的那样子，在那个以赛亚书的什么地方？64章那边，他说我们的义啊，64章对，以赛亚书64章，他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像叶子渐渐枯干啊，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等等。那我们要有义袍，我们要有这个要披戴基督，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今天的讨论，我们今天的这个团契阅读团契，我们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下一次通知大家，我们正式开始读第20章，读祷告啊，信心的操练。我也相当期待要读这一章，因为这个里面的内容很丰富的，我们好好来读，可以把这个最基要的，一个是信心，一个是祷告，是最基要的，是我们生活里面不可以脱离开来的，不可以片刻离开来的，这两个很重要的这个课题，我们都好好能够整理一下。我们有那个英文的加尔文基督教要义英文的翻译，所以我想我们可以请小峰把它寄给，上次是不是寄给那个了啊？已经寄给慧珍了。假如 大家要我们也可以寄给大家，这是一个 PDF 的档案。好，我们做一个简短祷告，我们结束。慈悲怜悯的父神，爱我们的主，感谢你，在一个很机要的课题上面，我们也有机会，虽然信主多年，能够再一次来回头整理，也让我们有一个复习的这个机会，好好来省察，好好来检讨，让我们认真认识我们的信应当有什么样的觉悟，这个信所能够带给我们的果效是什么，只使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被称为义，只使我们能够被带进到基督里与基督联合，只使我们能够领受在基督里面那双重的恩典。恩主，我们的信心也需要操练，特别是透过祷告我们来操练，这也是我们接下来下一次我们要一同来研读来学习的课题，也一样求主你继续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在知与行，在我们所领受的真理的教导与我们自己的生活的见证上面，都能够不断的配合，不断能够来增长，能够更多的丰富，更多有生命力，更多活泼。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求主能够引导带领我们明天逐日崇拜聚会，在各个地方我们也一样领受你的恩典，来朝见主你自己的面。这样祷告交托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